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新年好。今天是1月2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教宗指出，对话能够促进生态皈依。香港六宗教领袖发表新春文告。新春时节，香港教区各堂区送暖，关爱近人，恩泽社群。台北总教区中安柱总主教发表新春文告，玉兔呈祥迎新岁，恩宠满意递新油。天主教教理颁布30周年，澳门教区举办座谈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19日在梵蒂冈接见来自柬埔寨的佛教代表团，教宗赞赏他们促进宗教间对话的努力，说这一重要的社会要素有助于人民如同兄弟姊妹一样和平的生活。教宗称赞这个以推进生态皈依为目标而组成的代表团，称这是对我们的共同家园地球的福祉日益敏锐与关注的积极信号。教宗强调，所有宗教信仰的信徒都应该致力于解决许多困扰全球社会的祸患。教宗指出，贫困和不尊重边缘人士尊严的现象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很多痛苦和沮丧，因此我们必须以协调一致的进程与之抗争，促使人们更加认识我们环境整体的脆弱性。教宗说，受造物和我们的邻人都需要我们的尊重，但是尊重必须通过心灵、愿景和实践的改变来实现。接着教宗强调，生态皈依开始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环境危机的人类根源，只有真正忏悔才能制止那些危害地球的意识形态和不良习惯，包括过度追求利润和缺乏相互扶持。生态皈依旨在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视为切肤之痛，从而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此做出什么贡献。于是教宗表示，不同宗教间的对话有助于各种宗教的信徒共同努力培养生态责任感。佛陀留给他的弟子慈悲的修行原则，这慈悲包括不伤害众生和度简单的生活方式。通过遵循这些修行原则，佛教徒能对众生慈悲为怀，包括对地球众生的生存环境。当我们作为值得信赖的管家努力保护天主的创造物时，基督徒就履行了自己的生态责任。最后，教宗感谢柬埔寨佛教代表团的到访，并祈求上主丰沛的祝福临于他们和他们高贵国家的所有公民身上。香港公教报消息，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香港六宗教领袖发表新春文告，文告如下：岁次癸卯，寒冬过，万物苏， 已请减退客期，实乃香港之福。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全体同饮，为民祈求，愿福泽相将，以信仰之教化与力量，与众同心同行，扶贫济困，燃点明灯，共建和平正义之道。今百业待兴，诚愿政府与各界能与众共时艰，复建兴盛之城，众民得以安居乐业，身心健康。六宗教协力共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植根香港。更祝全体市民以信实慈惠待人，心地光明，不畏艰难，一心向善，止于至善。新逢岁首，我六宗教领袖仅再祝颂五国兴隆，市民携手同心，五家和谐幸福，硕果累累。新春佳节，信仰提醒信徒借着基督日新又新。不少堂区与农历新年在堂区内送上关怀，透过分享爱的形式一起欢度新年。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观摄组及环保建设组由大年初一开始，一连三个主日邀请教友捐赠农历新年时收到的贺年礼品，予以基层的家庭、独居的长者及露宿者。堂区会将这些物品送到香港明爱千道社区中心，由观摄组于二月初探访露宿者期间转赠。观摄组的李汉杰指使说，教友在节庆时没有忘记社会上困难的一群。农历新年前一个星期，天气突然转冷，观摄组成员便前往跑马地行人隧道内，向露宿者送赠御寒的衣物及食物，让他们度过一个暖洋洋的新年。圣德肋萨堂的教友们将印有喜乐迎新岁、虔诚送主恩的吊饰的浮船鱼派送给教友做浮船。协助活动的圣德肋萨堂浮船组组员吴佳颖说，借着浮船鱼吊饰上的贺年祝福，把祝福与喜乐传扬开去。圣若望宗徒堂主日学兼任班的学生连同家人及导师探访清洁工，送上挥春和礼物包，借此关怀邻人，并向他们表达谢意。而九龙湾的圣若瑟堂的教友们于新年前夕在圣堂外义卖年花，为圣堂的外墙维修筹募经费。该堂主人司铎麦英健神父指出，教友义卖年花不计成本，全数捐赠给堂区，鼓励教友们一起参与建设堂区。麦神父认为，天主让我们透过大自然的美丽一起体会天主创造的美好。台北总教区中安驻总主教发表新春文告，玉兔呈祥迎新岁，恩宠满溢地心游。寅去卯来腾瑞气，转瞬间又到了讨喜的兔年。虽然在新岁似乎仍摆脱不了新冠疫情的阴影，但我们已全然准备好以新的心态对抗新的变体病毒， 人人做好防疫准备，守望相助，有以待之。在后疫情时代，慢慢适应并视为常态，全心交托仁慈天父的护佑，让新的思维与作为在癸卯兔年在地心游。2023年的世界主教会议是以共益同道协行的精神来实现，从去年到今岁，我们早已经层层节次的接力筹备会议，寻求堂区与教区间脉络与共的对话，听取教友与青年的心声，更提出许多创新的扶传及睦邻做法，以共融参与及使命来实现公益性的教会，借此对彼此的聆听分辨与带导而经验到合一的教会，让我们能听见圣神真理之神对各教会说的话。特别是在迎接新岁的此刻，为迎接教宗方济各所期许的同道协行的教会，台湾天主教会也积极例行组织变革，重新改组转型，成立台湾地区主教团扶传委员会，并举行教友代表派遣礼，加强全国扶传的力量，并鼓励每位信友勤读圣言，多祈祷，常行善，来增强我们的灵修生活，喜乐地展开新局。农历春节在中华民族的传统里特别有除旧与布新的意涵，要求我们不但是脱去旧我，还要穿上新我，忘却之前的种种习性，不再恋战回看，而要以一颗如绵羊般温顺柔软的心，走过环境震荡，度过景气低迷，忠心的建履爱德，以生命影响生命，那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自我期许，下定决心迎向崭新的生活，度一个用心有心精心的生活。无论岁月更迭，不能或忘的是世主爱人，爱是我们天主教会最无私也最温暖的特色。160年来，传教士筚路蓝缕的为最小弟兄服务，天主教会开办的教育、医疗、扶贫、助残、仁爱、社福等机构，几乎是台湾政府社会服务的启蒙。做这些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事业，神父、修女及教友们却乐此不疲。我们从不以投资报酬率来衡量加量不加价的事工，因为在服务过程里，心灵的愉悦是任何东西都换取不到的。我们更深信，在人间的温馨献爱，将来必有赏报在天上。教宗方济各提醒我们，在每位穷人、病患、边缘人及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上看到耶稣的面容，这不是新的命令，而是重要且必要的使命，那是我们愿意以一生追随跟进的步履，向上向善，时时更新，日日如新。祈愿在新的一年迎接更多的社会光明面，虽然我们不知道多少善心爱心才能召唤社会美风重返温馨祥宁，但我们深深知道基督的爱始终远远召唤着我们去走温馨送暖的成圣之路，源源不绝的爱的力量是翻转世界的力量，为世人预约幸福，为永生预作准备，不负信仰，不负此生。台北总教区总主教钟安柱敬贺。 天主教教历是圣教宗日望保罗二世于1992年所颁布的教历书，并称它为秉承范尔精神最全面和深思熟虑的成果，是一本有价值而可信的工具书，也是传扬信仰的可靠准则。适逢天主教教历于2022年颁布30周年，澳门郊区教理培育委员会举行座谈会，探讨天主教教理的应用。各堂区牧道团及主日学的导师、天主教学校校长及宗教科教师等出席。教理委员会主任刘延新神父致辞时表示，天主教教理是一本手册，也是一本工具书。他强调，福传工作要与时俱进，教友要运用此工具书或其他的方式去培育自己，并细想怎样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将福传工作推至更高层次。随后有多位嘉宾做主题短讲，教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陈思颖讲解如何使用天主教教理，并讲解书中四卷的内容重点，包括信经、我们所相信的信仰内容、礼仪和圣事、如何表达和庆祝我们的信仰、实践、作为教友如何带着信仰去生活、祈祷、如何与所相信的天主沟通。教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袁振东简介澳门牧道团的发展现况，并分享培育人员在学校向学生福传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刘淑珍修女及武淑欣小姐分享望下圣方济各堂牧道团的培育方式，他们开展牧道团体导师学习小组，透过不定期的聚会邀请堂区教友在牧道团担当同行者，陪伴牧道者寻找天主。刘淑珍修女指出，导师需要与牧道者建立关系，以让天主真正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并发现天主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澳门教区主教李斌生于总结时表示，目前澳门堂区主日学的学生人数蓬勃，实有赖堂区神父和教友们的努力。面对学校是个大渔场，他鼓励教区学校开设牧道团。李主教鼓励传道员教授信仰知识时，以祈祷生活及人生经验去感染牧道者皈依。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后，被圣神领往旷野，为受魔鬼的试探。马窦和马尔谷福音都记载这个故事，但是马窦更添加一个情节，说耶稣40天40夜禁食，后来就饿了。这个情节添加的真好，因为它不但使人记忆当年梅瑟在西乃山上的经历，而且把耶稣在旷野里受魔鬼的试探和从前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试探天主那件事加以对比，更加显出墨西亚的真相和本色。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耶稣受魔鬼的试探。
Thank you.
在耶稣时代，有许多犹太人妄想借着天主的干预摆脱异教徒的统治，而获得民族解放。他们更梦想随着犹太民族的独立，出现一个正义、和平、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他们把这样的梦想寄托在天主许给他们的墨西亚身上。许多人去犹太旷野听习者若翰的宣讲，并在约旦河受若望的洗礼，他们很可能是被这种妄想所驱使。但是习者若翰声明自己只用水施洗，他不是墨西亚。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用圣神和火施洗，他才是墨西亚。耶稣就是墨西亚。但是耶稣是怎样的墨西亚呢？是不是像他多类同胞想象中染着浓厚神奇和政治色彩的墨西亚？这是魔鬼所要知道的。因此魔鬼再三试探耶稣，第一次诱惑耶稣滥用天主给他的能力为满足个人的需要，第二次用虚荣心来挑动他，令他强迫天主在大众面前为他显个奇迹，第三次魔鬼露出尾巴，竟敢寄望耶稣俯俯朝拜他。耶稣三次引用圣经的话推却魔鬼的阴谋，他始终完成全意，愿意遵照天主的旨意来执行他墨西亚的使命。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未受魔鬼的试探，他40天40夜禁食，后来就饿了。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把他立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顶上，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匍匐朝拜我，我必将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就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他，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这是马窦福音第一部分的最后一幕，即讲述了耶稣的来历，确立了耶稣的身份，并且为耶稣开始公开宣讲事工埋下伏笔。这一幕是具有神秘性的场景，圣使马窦将耶稣一生中不断遭遇到的试探都压缩在这一幕场景里了，并将耶稣的这些人身受试探的经验与以色列人曾在旷野里所受的试探相呼应。耶稣不同于那些被证明是小信德的以色列人，他们口出怨言，反对梅瑟和试探天主。相反的，耶稣则对天主的话 保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德。虽然在这段福音结束时，魔鬼离耶稣而去，但是圣使马窦却指出，这些试探一直都在困扰着耶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甚至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试探还是以另一种形式显露了出来。他信赖天主，天主若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伺候他的天使明显地表示，无论是怎样严峻的考验，天主的保护和威能永远伴随着他的爱子。日课经的晨祷以诵念圣咏第94首开始，在这首圣咏里，天主警告以色列子民说，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像在莫黎巴那样心硬，不要像在旷野中玛撒那天，你们的祖先看到我的工作，在那里仍然试探我，考验我。我在40年之久厌恶那一世代，我曾说，这个民族顽民不灵，他们不肯承认我的道路，因此我在盛怒之下起誓说，他们绝对进不了我安居之所。基督教会源于以色列的移民，它是新的以色列，旧以色列曾在旷野里40年之久试探天主，被天主厌恶。耶稣代表新以色列，在旷野里40天禁食，3次推却魔鬼的试探，坚持完成全意，依照天主的旨意来实践他墨西亚的使命。我们应当效法他，所以不可梦想奇迹的出现，不可依靠世俗的财富和权势，而要依靠天主的旨意来继续他的救世工程。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